牧师今天早上去那个侍奉训练学院上补课啦，连续上四堂，所以今天就由我这边来讲创世纪十五章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时刻，主啊，使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你是赐人智慧跟启示灵的主，愿你的启示的灵，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，愿你浇灌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使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在这里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借着你的话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这圣经的话都是教导人学义，使人归正并且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相信主，我们打开这书卷是有益的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借着创世纪十五章，主使我们的灵里面得保主。因为当我们明白你心意，而且立定心意遵行你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那蒙福的人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愿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。主啊，祝福我们心灵的耳朵，祝福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了解，而且也祝福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蒙益处。谢谢耶稣，将荣耀颂赞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阿们。好，创世纪十五章结束不多，这二十一节哈。那当然这大概就是一个主题，是讲到说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。好，神是主动与人立约的神。那我们就来读一下，我们先分几个段落来读哈。我们先读从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一开头讲到说，这是以后，这事是指什么事情？就是昨天牧师所讲的四王与五王的战争。好，经过这些事情之后，神就在异象当中，对亚伯兰说话。那神借着异象告诉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OK。为什么神第一句话讲到说你不要惧怕？一定是神明白亚伯兰心中的担忧。好，所以他第一句话就点出来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。所以盾牌是保护嘛，它就相对应于惧怕这个词，而且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那中文翻译成赏赐你，好像赏赐是个动词，可是英文翻译成你是我我是你极大的赏赐，那个赏赐是名词。那希伯来文原文是名词，也就是说神要成为亚伯兰的最大的赏赐。就像诗篇里面讲到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名是有福的，因为当你有神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得着全世界了。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拥有所有的一切等于是没有。好，所以神他就是他最大的赏赐。当然中文翻译这样也没有，意思上也没有太大的偏见。我必大大赏赐你，就是我要成为你的神。好，那 OK， 惧怕什么？从后面第二节跟第三节亚伯兰就反映出来了。好，他惧怕什么呢？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所以亚伯兰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没有后嗣。那为什么没有后嗣是他最大的惧怕？ 大家想想看这件事情，家业要传给谁？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除了家业传给谁之外，其实他如果切一段，这些是地上的事情，他也不用管那么多。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惧怕，好，因为他其实知道做这是个罪恶的世界。当你有一个适当的管理者的时候，极大的产业它成为一个祝福。当你没有一个管理者的时候，极大的产业在罪恶的世界通常是什么？几乎是咒诅，因为它会带来什么？极大的破坏，极大的混乱。所以当他看完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之后，他也知道他们彼此在争夺的是什么利益。亚伯兰是一个有极大产业的人，因为在十三章第二节讲到说，亚伯兰的金银生出极多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从他爸爸他拉这边所称帝下来的，然后神又祝福他，使他有极大的产业。等到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，请问你他有没有得胜？他又得胜了，所以他知道成为一个好的治理管理者，他可以让这些金银财宝还有人都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。反过来，当没有的时候呢，那就很惨了，争夺、杀害都会在当中发生。所以在他的惧怕里面，我年纪大了，如果我慢慢的无法去治理管理这些极大产业的时候，一定会什么有后患。所以他心中是想着说，要有人起来承继我去管理、去治理这些极大的产业，所以他就会这样讲啊，所以他才会提到谁？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这个以利以谢是一个好仆人，好，是他可能是他所最信任的一个仆人，甚至在二十几章那里讲到说，亚伯兰为他的儿子以撒，不是差遣了他的老仆人去帮他寻找利百加吗？好，那这个老仆人他是除了尽忠职守之外，他有没有用尽心思？有。好，那显然这个仆人是亚伯兰最信任的一个人。那当然在二十四章那里为他差去找利百加的时候，没有说明这个老仆人的名字是谁，但是亚伯兰在这里跟神提到谁可以治理管理他的产业的时候，提到谁？以利以谢。好，那以利以谢这个名字也蛮不错的哈。以利就是指父亲嘛，通常也是指神嘛哈。以谢就是什么？帮助。好，所以神帮助我，所以以利以谢这个名字很好，神帮助我。好，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大马士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来名字还是亚伯兰给他的名字。好 ，OK， 以谢嘛，以便以谢，大家知道这个词吗？好，以便以谢就是神到如今都帮助我。好，所以以谢就是希伯来文的帮助。那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就是父啊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或是以利亚，那个以利都是父亲的意思，就是指着神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亚伯兰最担忧的就是他的这一些产业无人管理，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什么？希望有一个指示。当然神也知道，好，所以神就直接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到了第四节，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OK， 所以神给他一个应许，要给他什么？从他身上所生下来的才成为他的后嗣，不是这个以便以谢。也许他不错，但是他不是应许所生的，唯有什么应许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也要如此。当他说完唯有你应许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，要承继这一个治理管理权的，之后就带他到外面去观看众星。那我们当然想说，哇，众星数不完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你的后嗣会这么多。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就比较奇怪了，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那中文后裔看不出来，英文是用 offspring， 那 offspring 也不太知道，因为 offspring 就是他的跟中文的后裔很像，可是希伯来文是种子的种，而且是单数，种，单数，不是复数。OK，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 表示说会有一个起来成为那个承继你的那个人是什么？应许所生的。 OK， 以亚伯兰的生命历史，我们会知道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所以在神的认定里面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，他只认定谁？以撒。那亚伯拉罕只有生以撒吗？没有，他还有生谁？以实玛利。还有撒拉死后，他有没有又娶妻又生了很多孩子？有，但是唯有一个是应许所生的。但是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这样就终止了嘛，因为光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可言。事实上这个后面直子的后裔，就好像当神说对撒旦说，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要彼此为仇的时候，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，他要伤你的头。那个他是男性的他，而且是单数，指的就是谁？基督，指的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这里其实神也在宣告他的救恩。因为对神来讲，亚伯拉罕所担心的事情是不是神所担心的事情？也是神所挂虑的。他创造的人，他希望救赎了众人，但是人如果没有一个治理管理的追上权，事实上神是无所不在，所以你很难直接明白他的具体的形象。因为人是有限的，无法去了解无限的。所以道成肉身，那个唯一的基督就成为最重要的应许所生的，要带领众王，就是所有人类的，在永恒当中成为王的那一位，一样是治理管理。所以神道成了肉身，在基督身上，透过这件事情已经在预表他的永恒的事情的。所以他才会对亚伯兰讲说，你的后裔也要如此，你的后裔也要如此，是用一个种而且是单数去讲如此。如此是什么？如此的治理管理，如此的治理管理，成为一个君王，就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好，第七节讲到说跳过去。好，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 OK， 那个信是什么？亚伯拉罕就接受神的安排，所以神就称他是什么？有义的。有义是什么？你做对一件事情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当我们接受神的主权的时候，接受神所安排的，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看我们就是什么？有义的，就是做对的事情。好，做对的事情。好，那第七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神就开始提醒他生命的历史，我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是第十一章。是对谁领出来？不是亚伯兰，是他的父亲塔拉。塔拉带着亚伯兰，带着罗德，就离开什么本族本乡，结果要往迦南地去。圣经上有写他们是要往迦南地去，只是什么，他拉到了哈兰之后觉得那地方不错，就在那里居住一直到死，他就没有再往下走下去了。后来神才又直接对亚伯兰说离开，就是继续往他所应许的地方去。好，所以神让亚伯兰想起这件事情，在他生命历史当中，神从过去，从他父亲就一直在引导他要走向那个应许之地。为什么神要去讲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当神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经过 多久了？已经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去了埃及，回来了，又经过四王五王战争。我们不知道他几岁了，但是你从后面的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，一直到99岁的隔一年，100岁生了以撒。以撒跟以实玛利大概差了12岁。好，所以往前推，他大概就是83岁，那一定是75岁被呼召出来，75岁到83岁中间，那可能是80岁的上下。所以经过一段时间，神说你要赐给我迦南地为业，在哪里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要提醒他生命的历史，在他过去当中，神怎么引导他的家族，他要继续什么？信靠神，而不是以他现在的状态去评断。那当然，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历史知道说，他一直到死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得着迦南地为业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有啦，有一块地啦，是藏撒拉的坟地啦。你说哇，太可怜了吧？怎么神你应许他得到这地为业，最终是没有的，是一块藏撒拉的坟地。事实上有没有？有，在他的后裔当中。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，我们好像从世人的眼光会觉得不公平。事实上，人终究的居所是在地还是在天？在天。所以何必一直眷恋呢？但是他得着神，神就是他最大的迦南地，不是吗？他得着了。好，所以神要兼顾他，就对他提醒他生命的历史。我从你父辈时代就开始在引导，只是他的父亲没有继续跟随下去而已。但是上帝有没有放弃？没有，在他生命当中继续带领他。那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好，那第八节开始，我们一直读到十五节好了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，就有鸷鸟飞下来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。亚伯兰就把它吓飞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地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”好，到这边。OK， 从第八节开始，亚伯兰就回应耶和华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你对照第六节，第二节讲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可是这里又怎样提了一个问题？那这到底是亚伯兰是信还是不信？事实上他是信的，他是信的。他的信的当中，于是他跟神要一个什么切据？好，他就是信神，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切据。那神知道他心里面的心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三年的母山羊，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好，那这三年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查网站好像也找不到这三年的解释，所以不晓得去解释这三年是如何。但是这些祭物基本上跟利未记的祭物是一样的，牛、羊，羊有山羊，有绵羊，还有什么雏鸽或者是斑鸠，这些祭物是有的。但是第十节，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在利未记里面有没有把牛跟羊对半劈？没有，有切筷子，但没有对半劈。好，那这里其实是亚伯兰的意思。亚伯兰透过这个方式在做什么？因为那是当时人起誓的方式。我要对你起誓，我就把这些牲畜劈开，分成两半，铺在地上，中间是隔开的。那隔开的，让起誓人从中间走过去，表示什么？其实这是带着启示啊，带着咒诅的启示。如果你不守约，就像这只牛，就像这只羊一样，要被劈开的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，我先跳到第十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。圣经有没有讲到把祭物烧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祭物烧掉是上帝悦纳的表现，但上帝在这里知道这是带着咒诅的启示。并没有把祭物烧掉。好，因为这是亚伯兰根据当时的习俗，是一种启示的方式。但是这也无可厚非，因为这是一种当时他所理解到启示的方法，所以亚伯兰就把这些牛羊劈开。牛可能太小只也不好劈，一劈可能都烂掉了。那第十一节，就有 鸷鸟，哈，鸷卷舌的鸷，鸷鸟。鸷鸟飞起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。哈，这鸷鸟就是鹰类的，老鹰类的。那通常会喜欢尸体的鹰是什么？秃鹰。秃鹰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，都预表什么？黑暗权势。黑暗权势，所以这个黑暗权势要来破坏这样的一个誓约，亚伯兰就把他赶走了。好，这其实神也在预表一些事情，那你大概可以了解。好，那十二节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 OK， 日头正落的时候天黑了吗？还没有，太阳正要落下去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日落是什么？一天的开始。当太阳落下去的那一刻就是一天的开始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刻了。好，所以日落的时候，可是亚伯兰就讲沉沉的睡着了。好，这其实你对应到当神要讲到对亚当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，要带来一个新的世代的时候，他怎么做？他是亚当沉沉的睡着了。所以沉沉的睡着其实在预表这是上帝的主权，这是上帝主权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人就这样沉沉的睡着。在睡着的时候，他讲到说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大黑暗我不晓得是什么，可能是神感受到他创造这世界一个极大的黑暗权势，让亚伯兰知道。后面就开始讲了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 OK， 我们都知道是谁，埃及人，对不对？当约瑟死后，约瑟执政30年死后，新的王起来，有别的王不认识约瑟的，事实上不是不认识，是故意不认识，也就是不接受这些以色列寄居在我们这里还要享受这么多的福利，又担心他们人多，就怎样苦待他们400年。好，那当然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他们，其实就对应到我们这世界的王是谁？撒旦。这地是我们所寄居的地方，撒旦透过我们所犯的罪，请问你是不是苦待我们？神其实在这里在宣告他的救恩。好，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当约瑟的后裔留在埃及，神可不可以叫他们走？可以啊。神为什么没有叫他走？让他们被苦待400年。如果是你的孩子，你说神啊不公平，你为何让我孩子留在埃及400年被苦待？事实上这都是关于救恩的。当然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衰所以被苦待400年，是因为神要借着许多事向世人宣告他的救恩。经过400年之后，这些雅各的孩子们400年的奴隶工作，他们几乎是自我形象很低落的，他们几乎也自我价值也是很低的，然后他们大概在教育上面也不太容易了，因为你的孩子如果注定是奴隶的话，你可能也不太注重教育了，那人的品格可能也会掉到一个程度，因为日子苦嘛，好，每天就活在血气当中。神其实在宣告一个盼望，世人在罪恶当中，在世界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神借着这被苦待400年的奴隶，既然可以改变他们，你有什么理由说你做不到？对吧？神在宣告他的救恩胜过人一切的软弱，所以他才容让雅各的子孙在这里被苦待400年。神是用心良苦，神是用心良苦，让人知道这个救恩有何等的盼望。好，如果犹太人都可以被我改成这样子，你真的没有借口说我做不到，因为我软弱太大了。对上帝来讲，没有做不到的。所以他让以色列百姓被埃及人苦待400年，这其实也在预表我们的世界，我们也在罪恶当中。我们常常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自行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但事实上不是的， 上帝要宣告他的救恩。十四节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地出来。OK， 那国刚讲的就是埃及，预表的是什么？罪恶的世界，那个最大的权势撒旦，神要惩罚。好，那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地出来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埃及人的金银珠宝，那预表到我们现在，我们从那地带了许多财物，那个财物是什么？那个财物就是果子，果子，你们若多得果子，我的父就因此多得荣耀。果子一个是什么？灵魂得救。一个是什么？我们的品格。所以当我们被古代神惩罚那国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得胜出来，而且是带着什么果子的。好，所以神在宣告他的救恩。第十五节，你要大享受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当然我们就是归到什么？我们神那里去。这刚还没有读哈，哎呦，刚有读。OK， 我们继续来读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着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“我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大拉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。”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萨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OK， 到了第四代。第四代就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在出埃及记六章的十六到二十节。好，出埃及记六章十六到二十节，就是雅各不算嘛，哈。第一代就是约瑟那一代，就是雅各的孩子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出来带出来的是谁？摩西。从摩西这个支派来算的话，倒推摩西的父亲就是暗兰，暗兰的父亲是歌侠，歌侠的父亲是利位，利位的父亲是雅各。所以从利位、歌侠、暗兰到摩西就是什么？四代。好，四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什么？完整的意思，完整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时候满足，直到时候满足的日子，就是神看为是的，可以的，该是的，那个日子满足的时候。所以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这就好像是神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的原因是怎样？神还可以忍受得住，直到神对这世界的罪恶忍受不住的那日子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会临到。好，所以当一个地方将迦南地上面的人，他们罪孽还没有满盈的时候，神知道他不会把他们赶出去，直到什么？他们的罪恶在神的眼中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就会赶出去。好 ，OK。第十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。所以从日落一直到现在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好，不料就是突然之间就有这样。冒着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，从那些肉块经过。当然，查经的资料会讲到说，有人说预表这个炉是神的怜悯，因为炉是烤肉或烤饼的嘛，哈。然后火把就是光明，但我觉得不是很恰当。我是觉得这冒着烟的炉，其实重点是那个烟，还有烧着的火把，重点是那个火。烟跟火预表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，刚刚有讲这个启示是带着咒诅的启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守约，就会怎样？你对方那个不守约人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成两半。那对神来讲，上帝创造人类，人类本来应该跟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这好像是一个约一样。因为被造的目的在这里，神乐意与人同在，好，神住在人的心里面，成为人的王。但是人有守约吗？人没有守约，所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咒诅必临到，咒诅必临到，就像这里所讲的一样。 所以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然，神也在宣告：我必守约，我必守约。但是如果你们不守约，就这样子。哦，所以神也利用亚伯拉罕，利用当地迦南族人的习惯，他也宣告了这件事情：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好，所以不料就是突然之间，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到了。就会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要赶快回转，否则就会这样咒诅遍地。十八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经赐给你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达拉河之地。那埃及河，我们知道埃及河是哪一条河，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但有人解释很多啦，什么尼罗河啦，或者 是哥山地的一条河啦，或者是西奈半岛上面一条干河啦，事实上我觉得圣经上都没有这么讲，所以埃及河我们可以直接指称就是埃及。那伯达拉河其实指的就是亚述，在埃及跟亚述当中，神把那地赐给亚伯兰，就是以色列。所以在当时的世界来讲，最大的国家一个就是什么？埃及，一个就是亚述。神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放在两个最大国的当中，做什么事情？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要宣告真理，要让世人认识神。所以神透过这个已经在宣告他的救恩，就是要叫万民看见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把光藏在斗底下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说我都自我隐藏，好不好？也不好。唯有耶和华是自我隐藏的，人不能隐藏，因为光不能放在斗底下。所以神借着把以色列放在亚述跟埃及当中，其实也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人前做光做盐。好 ，OK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必赐那地给你。那这地有哪些居民呢？后来神就开始告诉因为写这本书的、写创世纪的是谁？摩西嘛。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写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在西乃山上了？那附近了，所以已经离开埃及了，预备怎样进到迦南地了？所以他要知道他们的敌人是谁，所以神就开始告诉他们，这些居住在那地的是谁？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撒人，也不是人之地，就是他们所居住的，从亚述到埃及这当中的百姓。好，所以创世纪十五章，其实圣经里面大部分的章节都在预表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曾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嘛。所以我们读圣经、查考圣经，我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大部分人都以为说我透过圣经来学得一个道德楷模，这样我就有生命。事实上不是，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如何。好，所以透过查考圣经，其实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神怎么去宣告基督的救恩。好，所以今天看到创世纪十五章，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神他借着亚伯拉罕与他的立约宣告了他的救恩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是不是太快了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是来追求神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祷告当中来回应神的救恩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所有的人类，但是主你也是公义的神。主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神你为我们的产业，就是神你做我们的神，唯有那圣洁公义的人。但是主人靠自己做不到，于是你宣告了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你从人堕落开始，你就在预备你的救恩。所以到亚伯兰的时代，主你借着亚伯拉罕要宣告你的救恩。当我们今天看到这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更加明白一件事情：不是人靠着自己可以做什么，乃是神因为他的慈爱，他向人守约，向人启示他要借着基督 就是啊，神你的后裔，那独一的独生子就是基督啊，那个单数主，你要救赎我们，而且要在永恒当中成为我们的带领者，就是我们的君王。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主啊，这事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了。我们要更加明白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将心归给你。因为人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主，我们与你连结的时候，就像那枝子在葡萄树上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主，我们多结果子，父神就因此多得荣耀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所拣选的虽是软弱的人。主，但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软弱，主就觉得自己不配，因为你借着拣选那软弱的，主啊，你要在末后的日子叫那聪明的人因为愚拙的人而羞愧。主，我们虽然好像跟随你，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愚拙的，我们放下很多，我们牺牲很多，但是主，你在末后的日子要叫万人都知道，主啊，你的救恩在那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大。主，帮助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虽然从他的本族本乡被呼召出去的时候，真的不晓得要往哪里去，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居下来得地为业，但是主，你已经借着亚伯拉罕的信，主啊，你说因着他的信，你就称亚伯拉罕为有义的。主啊，当我们信你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从自己的角度去定义我们生命当中该得到什么，因为主，你要亲自成为我们的神，你要成为我们的产业，就像一开始所讲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你必成为我的最大的赏赐。主，帮助我们的心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得着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得着全世界了。主，我们如今已经接受你，我们不要再像一个孤儿一样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像一个贫穷的孩子一样，好像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。主，我们乃是有的，我们要给出去。谢谢耶稣，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知道这最大的救恩。谢谢耶稣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说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力，耶稣帮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把时间交给通源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。